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以下是新闻播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高层会谈将于下周继续，寄希望结束这两个超级经济大国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周三上午在白宫向记者证实，他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率领一个庞大的团队前往北京。美国和中国都表示希望在3月2日前达成协议，避免美国计划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的最后期限。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将从 10% 提高到 25%。姆努钦告诉记者说，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正在取得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位财政部长说，两国谈判人员上周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非常有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晚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表示，与中国达成的任何新贸易协议都必须包括切实的结构性的改变，以结束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减少我们的长期贸易逆差，并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他可能会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以敲定最终协议。当周三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姆努钦回答说，我们将视下周取得的进展，目前还没有确定的计划，现在我们专注于下周取得更多进展。谈判的核心是华盛顿要求北京对其经济和贸易政策进行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美国希望中国减少对国有工业的补贴，加大购买美国农产品和制造业产品，停止强制技术转让，并加强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有报道称，中国侵略性的网络黑客行为也将被列入下周会谈的议程。姆努钦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道，我们一直在讨论网络问题，这是我们一直在和他们讨论的问题，以及他们遵守网络协议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这已经提上了议程。特朗普上周五表示，结束与中国的贸易战可能会达成有史以来最大的协议。然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警告说，如果谈判破裂，其影响将远远超出跨太平洋贸易路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测，如果美国下月提高对华关税，全球经济将下滑，大宗商品和金融市场将出现不稳定，但是欧盟从中受益，将从美中贸易的转移中获得约700亿美元，日本、墨西哥和加拿大将各自获得超过200亿美元。尽管对华为的安全威胁存在担忧，法国参议院周三还是否决了一项旨在加强对电信设备的检查的立法提案。该提案是法国政府在最后一刻为一部涵盖广泛的公司法所增加的内容。该提案要求电信运营商在使用被认为对间谍或破坏风险特别敏感的设备前获得正式的批准。一些对该提案投下反对票的议员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政府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讨论该提案。参议院未能通过该提案，意味着法国政府需要将该提案中的条款加入到另一个法案中寻求通过，这会使得这些条款的落实被延迟数月。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正因其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而面临国际审查，有指控称北京可以利用华为的技术来从事间谍活动，华为对此予以否认。美国司法部已经起诉华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及窃取美国公司 T-Mobile 的技术。由于法国两家主要电信运营商布依格电信和阿尔泰斯欧洲的 SFR 集团已经在其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法国政府对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未来部署感到担忧。法国财政部长在参议院投票前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说，从 4G 变成 5G 的在技术层面上改变了许多事情，这意味着最敏感的信息不仅存在于核心网络中，还存在于天线中，我们必须保护这些敏感的信息。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半点再见。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onfirming Plans, Part 2. This lesson focuses on the language of confirm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确认计划第二部分，重点学习怎样用恰当的语言进行确认。
Interview
电话访谈。Epstein 先生在电话中向 Elizabeth 介绍他到上司 Graham 女士的办公室和他谈话的情况。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I wanted Ms. Graham to get to know Mr. Blake.
我很希望 Graham 女士能够认识了解 Blake 先生。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ike Epstein from his office in California. Welcome, Mr. Epstein.
Hello.
After you met with Mr. Blake on Tuesday, June 11th, you went back to your office.
That's right. And then I spoke to my boss, Shirley Graham, about our plans to meet with Mr. Blake the next day, Wednesday.
The three of you were planning to meet at a restaurant for lunch.
That's right. Ms. Graham wanted to meet Mr. Blake, and we needed to discuss some of the details of the new project.
Let's listen to the first part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Okay.
Dialogue.
对话录音。下面我们来听听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的谈话录音。我们先学习几个有关词句。
Do you have a minute?
我能占用你一会儿时间吗？
Come on in.
请进来。
Have a seat.
请坐。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我12点钟来接你。Pick somebody up, 意思是接某某人。
Let's listen as Mr. Epstein confirms the meeting with Ms. Graham. This meeting takes place in Ms. Graham's office.
这次对话是在 Graham 女士的办公室进行的。Epstein 先生同 Graham 女士确定了明天中午的午餐约会。
Come in.
Oh, Shirley, do you have a minute?
Sure. Come on in, Mike.Have a seat.
Oh, thanks. Liste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and we can go to his hotel together.
All right.
Okay.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准备什么时候离开办公室呢？
Come in.
Oh, Shirley, do you have a minute?
Sure. Come on in, Mike. Have a seat.
Oh, thanks. Liste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and we can go to his hotel together.
All right.
Okay.
Variations.
词句代换，用不同的说法表达相同的意思。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接下来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一些词句的代换。
Do you have a minute?
Could I speak to you for a moment?
Have a seat.
Please sit dow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I wanted to tell you.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12 o'clock is fine with me.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听 Epstein 先生同 Elizabeth 之间的对话。 我们先把这三个句子熟悉一下。
You report to Ms. Graham, don't you?
你向 Graham 女士汇报工作，是吗？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 Graham 女士是你的上司，是吗？
I knew that she wa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October deadline.
我知道她很担心十月份的期限。
I felt confident that Mr. Blake's company could deliver on time.
我相信 Blake 先生的公司一定能够按时交货。
You report to Ms. Graham, don't you?
That's right. She's my boss.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e meeting she was going to have with Mr. Blake?
Well, I knew that she wa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October deadline. The factory was scheduled for completion in October. Everything had to be finished by then.I felt confident that Mr. Blake's company could deliver on time, but I knew that Ms. Graham wasn't so sure, so I was a little nervous about the meeting.
I understand.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today.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Epstein 先生对这次会面并非信心十足。他知道 Graham 女士对于国际机器人公司是否能在工厂十月份建成的时候按时交货有顾虑，所以他对这次会面有些紧张。我们再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You report to Ms. Graham, don't you?
That's right. She's my boss.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e meeting she was going to have with Mr. Blake?
Well, I knew that she wa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October deadline.The factory was scheduled for completion in October. Everything had to be finished by then. I felt confident that Mr. Blake's company could deliver on time, but I knew that Ms. Graham wasn't so sure, so I was a little nervous about the meeting.
I understand.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today.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先请听老师提问，再复习一段对话，然后回答问题。
Does Mr. Epstein meet with Ms. Graham in her offic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Come in.
Oh, Shirley, do you have a minute?
Sure. Come on in, Mike. Have a seat.
Oh, thanks.
Does Mr. Epstein meet with Ms. Graham in her office?Yes, they meet in Ms. Graham's office. Ms. Graham asks Mr. Epstein to come in, and she asks him to sit down. So they are in her office.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听第二个问题。
When should they leave their office to meet Mr. Blak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复习一段对话，然后回答问题。
Listen.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When should they leave their office to meet Mr. Blake? They should leave their office at 12 o'clock.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听众提出的问题是，在众多的美国商人中，如何识别哪一位是大权在握的重要人物？我们先来熟悉一些词句。
CEO.
行政总裁，是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的缩写。CEO 可以说是一个公司的灵魂人物，负责制定公司的业务方向。
Gender.
性别。
The person in charge.
负责人。
A job title.
职务。
A business card.
名片。
On the surface, they often try to treat each other equally.
从表面来看，他们都努力平等相处。
If you treat all the men and women you meet with respect, you can't make a mistake.
如果你以尊重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人，那么你就绝不会犯错误。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Ingleton.
Welcome, everybody.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who is most important in American companies. The email question is, when I meet a group of American business people, how do I know who is most important? In my country, the oldest man is usually the person in charge.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It's true that, in America, many companies are run by older men, but you cannot tell who is important based only on age and gender.
Gender?
Yes, whether a person is a man or a woman. In some companies, very young people have important positions. One famous example is Bill Gates, CEO of Microsoft. The oldest person is not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n many American companies, women hold very important positions.
So how do you know who is in charge when you meet people for the first time?
You should wait for introductions and listen for job titles that indicate an important position.
Such as?
Oh, titles like director or vice president or manager.
What about business cards? Can they help?
Yes, you can often get good information from business cards. If you exchange business cards, take time to look at the cards carefully. The titles on business cards will often let you know who is most important. One final word of advice. In business, Americans are rather informal. On the surface, they often try to treat each other equally. If you treat all the men and women you meet with respect, you can't make a mistake.
Yes, that's the best strategy.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valuable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在美国公司，一个人的职位是否重要并不决定于年龄或性别。像比尔·盖茨，很年轻就做了微软公司的 CEO。要注意听别人的介绍，或根据名片来判断谁是主管。不过还是 Gary 说的对，以尊重的态度来对待你所碰见的每一个人，这就是最好的策略。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见解。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who is most important in American companies. The email question is, when I meet a group of American business people, how do I know who is most important? In my country, the oldest man is usually the person in charge.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It's true that, in America, many companies are run by older men, but you cannot tell who is important based only on age and gender.
Gender?
Yes, whether a person is a man or a woman. In some companies, very young people have important positions. One famous example is Bill Gates, CEO of Microsoft. The oldest person is not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n many American companies, women hold very important positions.
So how do you know who is in charge when you meet people for the first time?
You should wait for introductions and listen for job titles that indicate an important position.
Such as?
Oh, titles like director or vice president or manager.
What about business cards? Can they help?
Yes, you can often get good information from business cards. If you exchange business cards, take time to look at the cards carefully. The titles on business cards will often let you know who is most important. One final word of advice. In business, Americans are rather informal. On the surface, they often try to treat each other equally. If you treat all the men and women you meet with respect, you can't make a mistake.
Yes, that's the best strategy.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valuable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True or false?
下面我们来做几个是非题。老师先给一个陈述句，请大家在铃响以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表示他说的是否正确，然后再说出你的理由。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In American companies, some very young people have high positions. True. Young people sometimes have high positions in American companies.
A vice president is an important person in a company. True. A vice president is an important person. If you are not sure who is most important, pay most attention to the oldest man. False. You should not assume that the oldest man is most important.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Powers 女士向她的同事 Malone 先生确认一次约见的日期。我们先来熟悉一下对话里用到的一些词句。
I made an 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Mr. Myers.
我和 Myers 先生约好了我们去见他的时间。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你星期三十一点钟仍然有空吗？
That's too bad.
那太糟了，那太遗憾了。
That's fine with me.
我没问题。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Ms. Powers confirming an appointment with her colleague, Mr. Malone.
Excuse me, do you have a minute?
Certainly. Please come in.
Thanks. I made an 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Mr. Myers.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11 o'clock on Wednesday? I'm afraid not. I'm busy all morning.
That's too bad.
How about 1 o'clock on Friday?
That's fine with me.
Would you call him back and see if Friday is good for him?
Sure, I'll call him right away.
Thanks.
我们再听听这段商务对话。
Excuse me, do you have a minute?
Certainly. Please come in.
Thanks. I made an 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Mr. Myers.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11 o'clock on Wednesday? I'm afraid not. I'm busy all morning.
That's too bad.
How about 1 o'clock on Friday?
That's fine with me.
Would you call him back and see if Friday is good for him?
Sure, I'll call him right away.
Thanks.
Focus on functions. Confirming.
语言功能。接着我们来练习使用适当的语言进行确认。
Now let's focus on confirming plans. Let's look at the language used to confirm plans.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仔细听。
I made an 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Mr. Myers.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I'm afraid not. I'm busy all morning.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要用前面的对话作为例子来讲解用什么语言表达方式进行确认最妥善最有礼貌。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confirm plans.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s. Powers tells Mr. Malone that she has mad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Myers. Then she checks to see that Mr. Malone is available at that time.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still free because his schedule was free the last time she checked with him.
I made an 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Mr. Myers.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Unfortunately, Mr. Malone's plans have changed, and he is not availabl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11 o'clock on Wednesday? I'm afraid not. I'm busy all morning.
That's too bad.
I'm afraid not is a polite way to say no.Earlier, in Mr. Epstein's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we also heard him confirming plans. He told Ms. Graham that he had scheduled a meeting with Mr. Blake. He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it was okay with her.
Liste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The expressio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is a polite way to give information to someone. In this case, okay means, Is that time okay with you? Notice how Ms. Graham confirms that she understands the meeting arrangements.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Asking questions and using the expression, so, are excellent ways to confirm information. Also notice how Ms. Graham uses an incomplete sentence instead of asking the direct question, when should we leave?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These are just some of the ways to confirm inform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Still free.
还有用,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来向别人提供情况, 然后用,
okay?
或者,
is that time okay with you?
来征求对方意见。 好,我们下面再听一遍, Gary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confirm plans.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s. Powers tells Mr. Malone that she has mad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Myers. Then she checks to see that Mr. Malone is available at that time.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still free because his schedule was free the last time she checked with him.
I made an 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Mr. Myers.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Unfortunately, Mr. Malone's plans have changed, and he is not availabl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11 o'clock on Wednesday? I'm afraid not. I'm busy all morning.
That's too bad.
I'm afraid not is a polite way to say no. Earlier, in Mr. Epstein's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we also heard him confirming plans. He told Ms. Graham that he had scheduled a meeting with Mr. Blake. He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it was okay with her.
Liste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The expressio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is a polite way to give information to someone. In this case, okay means, is that time okay with you? Notice how Ms. Graham confirms that she understands the meeting arrangements.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Asking questions and using the expression, so, are excellent ways to confirm information. Also notice how Ms. Graham uses an incomplete sentence instead of asking the direct question, when should we leave?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These are just some of the ways to confirm inform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Is that time okay with you?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之音继续播报新闻。一名中国学生因非法拍摄美国军事设施被判处一年徒刑，他的律师称他只是迷路，而美国检察官暗示其为中国间谍。中国学生赵前立去年9月26日因擅闯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海军航空站并拍照而被捕。调查人员随后在他的相机和手机里发现他非法拍摄的基地禁区内建筑及国防部天线塔台的照片和视频。周二，赵前立对非法拍摄军事设施表示认罪。美国地区法官摩尔对赵前立判处一年徒刑，超过量刑建议的0到6个月，而检方要求判刑9个月。赵前立的律师称他只是一名游客，因迷路而误入美军基地。不过检察官在法庭文件和周二的听证会上暗示赵前立并非游客，而可能是中国政府的间谍。联邦检察官迈克尔·舍温说，赵前立穿着衣服涉水绕过海军基地的安全围栏，且此处立有明确标明军事禁区禁止入内的警告牌。他同时指出，联邦调查局特工没有在赵前立的智能手机或数码相机上发现一般游客往往会参观并拍照的马洛里广场等标志性景点的照片，而大部分是军事设施的照片。赵前立是中北大学的学生，持合法签证进入美国参加暑期交流项目，他的签证在逮捕前一周过期。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高层会谈将于下周继续，即希望结束这两个经济超级大国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周三上午在白宫向记者证实，他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率领一个庞大的团队前往北京。美国和中国都表示希望在3月2日前达成协议，避免美国计划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的最后期限。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将从10%提高到25%。姆努钦告诉记者说，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正在取得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位财政部长说，两国谈判人员上周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非常有成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晚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表示，与中国达成的任何新贸易协议都必须包括切实的结构性的改变，以结束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减少我们的长期贸易逆差，并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他可能会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以敲定最终协议。当周三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姆努钦回答说，我们将视下周取得的进展，目前还没有确定的计划，现在我们专注于下周取得更多进展。谈判的核心是华盛顿要求北京对其经济和贸易政策进行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美国希望中国减少对国有工业的补贴，加大购买美国农产品和制造业产品，停止强制技术转让，并加强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有报道称，中国侵略性的网络黑客行为也将被列入下周会谈的议程。姆努钦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道，我们一直在讨论网络问题，这是我们一直在和他们谈论的问题，以及他们遵守网络协议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这已经提上了议程。特朗普上周五表示，结束与中国的贸易战可能会达成有史以来最大的协议。然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警告说，如果谈判破裂，其影响将远远超出跨太平洋贸易路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测，如果美国下月提高对华关税，全球经济将下滑，大宗商品和金融市场将出现不稳定，但是欧盟从中受益，将从美中贸易的转移中获得约700亿美元。日本、墨西哥和加拿大将各自获得超过200亿美元。尽管对华为的安全威胁存在担忧，法国参议院周三还是否决了一项旨在加强对电信设备的检查的立法提案。该提案是法国政府在最后一刻为一部涵盖广泛的公司法所增加的内容。该提案要求电信运营商在使用被认为对间谍或破坏风险特别敏感的设备前获得正式的批准。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因涉嫌窃取知识产权搜查华为实验室，丹麦警方驱逐两名华为员工，德国情报机构警告华为产品威胁国家安全，捷克当局以安全为由阻止华为参与竞标。全球移动通讯系统协会呢，讨论是否要将华为排除在主要市场之外，欧盟委员会也正在考虑禁止华为参与欧盟地区的 5G 网络建设，韩国也表示可能会应美国要求而放弃使用华为设备。那么华为 5G 技术领先业内同行，却为何屡遭这个多国的围堵？华为作为弯道超车的典型，它的政商联体的中国模式是否会被国际社会认同？任正非称产品不过硬，不怕没有市场。那么中国 5G 如何冲破世界重围？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上海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中国独立时评人程坦先生。程先生你好。
哎，大家好。
在美国马里兰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谢谢。
好，我们也欢迎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呢，同时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最近一段时期呢，国际上几乎每天都有关于华为的这个负面消息。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坦诚，他说2019年对于华为来说呢是艰难的一年，可能在国际市场遇到挑战和困难。我首先来请教上海的程坦先生啊，您怎么看目前华为面临这困境，这种困境究竟有多严重呢？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首先问候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关于华为遇到的困难呢，这个我觉得有一些啊可能是夸大了。譬如说挪威最近驱逐两名这个华为的员工，主要还是他们的这个留居啊和工作的这个手续啊不合法。这当然也说明华为啊员工的内部管理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跟华为的威胁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信息安全问题是没有关系的。德国也传出了这个一些消息，但是我也注意到德国的这个联邦信息安全部门呢，他也说现在没有证据认为这个华为啊危害这个国家安全，所以把它排除掉，目前看来还是缺乏实际的证据。但是有肯定的两点，就华为现在遇到了西方国家的这个普遍的抵制，并且华为在美国受到了刑事指控，这个指控不光是对华为公司，也对他的华为的高管，目前直接的这个已经被拘押的是他的接班人副董事长财务总监孟晚舟女士。这两件事情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西方国家对华为的抵制，当然不是所有的，目前是可以说是主要的西方国家，这情况非常严重，这将导致华为啊国外市场的开拓啊遭遇重大的挫折。我们知道华为的一半收入啊来自于海外，主要是来自于这些发达的西方国家，这将导致它未来的销售额啊就是主营业务收入出现大幅萎缩。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坏的结果是华为公司在美国受到刑事指控以后，如果罪行确定，但是受到中国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绑架，拒绝认罪和解， 那有可能，而且是很有可能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
嗯，
那个禁止美国的企业和个人与华为发生商业往来。但我们知道，在信息领域，像华为这么规模的企业是没法离开美国的技术独自存活的。
嗯，
这将遇到像中兴公司那样瞬间休克死的严重后果。主持人，
好的。那么正像刚才程坦先生指出的那样呢，目前华为呢在国际上遭到抵制，这个信息呢比较混乱，有些国家政府呢有顾虑，但是电讯界的这个仍然呢，电信界一些企业仍然倾向于跟华为合作，而有些国家正好相反，政府表态要积极合作，但业界不配合。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秦伟平先生啊，您怎么看国际社会对华为这个态度？大体上来说，哪些国家和地区倾向于抵制？哪些国家和地区倾向于合作呢？
好，谢谢。现在就目前的信息来看呢，抵制的国家明确态度表明呢，有像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五个主要的国家呢是明确的抵制华为的产品。我相信对华为一个公众形象有个重创。那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像波兰啊、韩国啊、捷克啊、甚至其他的一些包括台湾在内的他们可能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抵制。随着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特别是美国正式去起诉华为包括他的高管，我相信越来越多的持观望态度的国家呢会更加谨慎的审视说华为在他们国家一个采购或者说一个销售的业务，除了个人手机之外还有重要的一个通信产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争议的一个焦点就是华为的产品是否对他们的国家安全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影响。这方面像美国这些大国他表示了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美国其实在几年前都已经开始在抵制华为产品，虽然华为在海外做得很成功，因为华为的技术呢首先我们得承认它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它的价格是非常有竞争力，这也是它在国际市场屡屡的是攻城略地取得很好的一个成绩。当然现在大家如果说把这个事情提到国家安全的程度上呢，华为必须得重视，或者说必须得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你到底有没有像业界传闻的一样，你有没有安排这个backdoor 这个后门对别人的安全有影响或者隐私有影响，这是第一个，以前有没有做过。第二个，在未来会不会做。我们知道华为它是一个中国的公司，那中国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它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跟西方文明国家不太一样，民主国家不太一样。如果未来中国和西方民主阵营发生冲突的时候，甚至激烈冲突的时候，那如果说华为这样一间公司，来自中国的一个公司甚至背景呢都还是有些争议的公司在西方的通信市场占有很大一个市场份额那个时候可能就像那个特洛伊木马一样，就是为时已晚这一点可能很多国家也会比较重视。那另外最明显的就是美国跟中国现在正在进行一个中美贸易的一个谈判，美中关系也面临一些转折。如果说美中关系最终摊牌的话，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会重新的选边站队，然后如果愿意跟美国站在一起，那肯定就要拒绝使用华为的产品，然后愿意跟中国站在一起，他们可能还是继续使用这样子这个世界可能会越来越有一个急切的一个变化。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探讨为什么华为呢在国际上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我来请教程先生啊，国际社会对华为的担心主要是什么呢？
国际社会对华为担心呢，我归纳一下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上次我提到的美国的投资家索罗斯在最近的这个达沃斯论坛上他直言不讳说到了华为呢充当了中国政府这个网络监控的一个帮凶确实华为呢也拥有网络安全监控方面的强大的技术能力，他不能让这样的企业做大，这与西方的价值观呢是尖锐对立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华为的发展呢其实走的是与中国扶持民族企业的这种豌豆操作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中国这样一种 叫做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介入市场，跟市场经济里面的这些企业进行不对称的竞争。那么在通信安全这个领域啊，它将超越西方的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在市场竞争中把他们击败，西方是比较担心的。我认为第三个原因呢，这个西方的这个政府高官也提到了，就是2017年啊，中国通过了国家情报法。之前呢，2015年呢，中国还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在国家情报法和国家安全法里面都提到了，为了国家的国家安全和情报的需要，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都有各有必要的支持、配合和协助。这个让西方感到也是非常担心的。我认为是这样三个主要原因。
那么中国官媒我们注意到呢，对于华为在国际上的困境感到愤愤不平，认为华为屡遭围堵呢，是一些国家的政府保护主义和意识形态在这个原因呢在起作用。我来请教秦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谢谢。官媒的这个表态也很正常，因为华为一直是中国政府包括中国官媒打造了一张中国拿得出手的一张名片。我们不否认华为呢，它确实是有一些竞争力，而且它跟其他的中国企业也不太一样它不是公众企业，然后但是呢它的那个销售规模做得很大，今年可能会突破1000亿美金这样子，然后投入那个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也是非常之大确实中国呢会把它当成一张名片，但是从这两年遭遇的这个全球范围内的这个狙击来看呢，它确实是不妙。那他当然中国政府或者官媒不愿意承认华为面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说人家指控可能是不确切的他只有用民族主义这张牌呢来打，一方面呢是为华为辩解，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来笼络老百姓的人心这样子。但是这个我认为是一个掩耳盗铃的一个动作了刚才陈先生他也提到说华为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呢外界的这个担心是非常有必要的你作为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主管部门你在个国家安全这个大事面前如果只是图这个使用方便价格便宜而顾国家安全于不顾，顾老百姓的那个隐私而不顾，这是不负责任的我觉得华为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你怎么样切实的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且你要打消别人的疑虑当然这个华为可能自己也做不到，因为这也跟中国这个制度有关系那中国政府他就像刚才说的他的情报法也好国家安全法要求你们去这些企业去配合，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哪怕是任正非表态说他从来没有做过伤害他用户的利益的事情，但是这种表态其实是很无力如果这种表态有效的话那还要法院干什么呢，是不是？所以在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华为公司起诉这个孟晚舟这个事情里面呢公众可以继续看到，可能美国司法部会拿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这个时候呢可能有时候面对现实嘛中国的公众也好那个官媒也好华为公司也好就得面对现实如果你没有做过伤害别人利益的事情呢，你可以自证清白，如果有的话你可能是要付出代价这也是一个好事情，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可能要参与国际竞争你不但要遵守所在国的一个法律，而且你还要真的是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要经得起历史的一个推敲华为呢应该要一个深刻的反省，那作为官媒来说呢，我觉得也应该一个深刻的反省，你既然知道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说实话你中国现在政府这样发展，这个意识形态跟西方这个普世价值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华为没有像别人指控那样有这些backdoor 后门的问题，你们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然后这样的一个迅速的扩张，而且是集国家力量在背后支持的这种扩张，那西方国家这种担忧也是非常非常正常。作为我来说，比如说我现在生活在美国我是不会用华为手机的，这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很担心我的一个个人隐私被华为公司窃听了这样子。那作为一个重大的一个比如说服务器像其他的一些通讯产品那不用华为也是太明智的一个决定我相信华为也是中国政府推出的这种名片也是中国企业的一样在国际社会的一个缩影如果中国政府不改变自己的一个形象，不改变自己的一些具有进攻性的这种做法的话，我相信包括华为在内的其他的中国公司的命运未来都只会越来越惨这样子。谢谢。
好的， 现在网评进来了，我们听听观众、听众及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李忠本，他说华为的行径充分说明中共控制的通讯电信争霸世界的具体范例，在韬光养晦的方针下，偷盗技术威逼到自由世界的安危程度。要解决此难局，自由世界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才能抵制其威胁，华为必然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宋兵乙，他说其实在以前华为并没有像现在一样遭到国际社会的围堵，源于其一直吃着外国科技的残羹剩饭，没有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并不是技术层面的威胁不存在，而是 5G 的通信系统在华为领先的情况下又有中共的军方背景，这种不可信的产品是国外不可控的，所以华为除非全部更换管理层才可以保得住。Tur Holy Hell， 他说归根到底一句话，党产品没人敢用，怕红毒。说到这个华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呢，我们现在看到欧洲许多国家纷纷表示他们的担忧。我这里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举两个例子。一个呢是挪威警察安全局局长比约兰，这是国家情报机构，他说必须留意华为的角色以及商界的华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只要中国的情报法规要求任何个人和组织必须和相关部门展开合作，那么像华为这样的角色就可能会受到政府的影响。另外一个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昨天的一个最新表态。德国总理默克尔是跟中国关系很好的一位国家啊，国家首脑，他说如果有任何中国公司想在德国开展业务，完全是很重要的，这些公司呢必须确保中国政府无法获得产品中的所有数据。中国的华为公司在参与 5G 网络建设之前呢，也需要向德国保证不会将数据交给中国政府。那么担心什么呢？西方国家担心什么呢？看来主要担心两点，一个是刚才我们的两位嘉宾也都提到这个问题了。第一，就是说中国是一个跟其他国家、其他大多数国家不一样的国家。第二个，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政权与企业的关系也和绝大部分这个西方的国家不一样。那么我们请两位这个嘉宾呢点评，简要的点评一下我们刚才网友以及刚才我举的这个两个例子，这个西方国家对于华为的这个担心。首先程坦先生，
西方国家这种担心呢是有它一定道理的。第一个是华为啊，毕竟处在中国这一个环境里面，它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确实无法与政府对抗。实际上中国的任何企业，不管是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在遵守中国的法律。这个中国的法律跟西方的法律又是不一样的，或者我们说的更直白的，中国的意识形态、它的社会管理模式跟西方是根本对立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公权力它是不受任何制约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跟国家的公权力发生对抗，只有支持和配合。第二个呢，华为确实在 5G 领域有它的一定的领先啊，当然不是所有专利都是华为领先的，它掌握了其中的一部分专利，关键是它的产品呢还是物美价廉，在国际市场有非常大的竞争力。但是它的这个通讯产品呢跟别的产品不一样，它直接跟个人的通讯秘密、通信自由，甚至是跟国家的安全、国防安全、经济安全都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数据出了问题，那么就危害到国家的安全和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信息秘密。这个西方人有这样的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必须强调是，华为在国内企业在它的用户安装了一些程序，第三方程序来进行网络管理、网络监控、限制网络自由， 跟着他出售给西方的这个设备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出口设备他不会留在这后门。你要相信西方，他在数据技术上面是非常先进的。如果他预留这样的后门，他是自寻死路。这也是西方国家目前找不到他的危害国家信息安全的证据的很重要的原因。主持人。
好的，那么程先生刚才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呢这个华为产品对西方国家构成威胁。那么这个问题呢，中国官媒实际也是这样认为，他说中国的这个华为在说西方国家呀，说中国的 5G 产品呢威胁到这个其他国家的安全啊，纯粹是欲加之罪啊，包括许多中国人也不相信啊这一点。我来请教秦先生啊，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好，我们这个事情也一分为二来看。首先这个华为产品，就我们的共识来说，中国现在这个监控这么严密，华为产品在中国销售的，比如说个人手机也好，通信产品也好，它有没有在中国境内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然后提供数据给中国政府，然后实施监控公民的这种行为，华为可不可以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我认为华为一定是做了一些公众可能不知道的事情。那刚才陈先生讲说对国际市场有没有做这个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证据我当然也希望说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有国家出面，然后技术力量可能更加雄厚，找到一些证据，然后让华为呢承受更大的一个代价，这是其一。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西方国家的担心，它不光是过去，因为 5G 呢可能代表一个产品的一个升级换代，那过去没有，不代表未来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您这家企业或者这个企业负责人的 credit 比较差，你的信誉比较差的话，我们怎么相信你在未来你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那就好像美国司法部提供了这个23项指控，对不对？我之前都没有想到说华为就觉得说他自己是研发非常厉害，然后掌握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就好像他们自己就是宣传的那样。但是你看到他去盗取那个 T-Mobile 公司的这个机器人检测技术，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拍照片，还把那个检测机器人偷回去，然后再送回来，这样子，就是在这些证据面前，我就觉得是匪夷所思。当然，我们公众可能很多不知道，那华为其实也买了很多核心的这些美国的一些技术，当然也要付一些专利的费用。这个华为并没有像他宣传的或者中国政府官媒宣传那么强大。其实这个世界上，如果说要产品和服务的话，大家都离不开相互的这种合作这种合作其实是必须的。这个时候华为除了做好自己的应有的本分的事情之外，不能越界之外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正视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还是用一意孤行的为你这个政权的稳定，然后呢你这种国家情报法、国家安全法把中国企业和中国所有的公民都绑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今天可能西方国家或者公众对华为产品是有疑虑，明天的话可能会整个西方国家对中国来的人、中国到世界各地旅游的人，包括这个学生访问学者都有很多疑问。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国家这个立法就是这样，你们有义务去帮政府去收集情报，那这样子其实说实话是一种很愚蠢的自杀行为。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去切实的纠正他这样行为，才能让别人打消疑虑。不然的话人家不用你产品是很正常，这个市场上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是不可以替代的，对不对？可以不用华为产品也可以用其他公司的产品，那这种损失最后是谁呢？对不对？除了你华为直接造成损失，你华为可能会有员工会有很多失业，那其实对你整个中国经济的打击还有公众国家形象的打击其实非常之大，这是舍本逐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谢谢。
好的，我们也有不同的观点，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我给大家选读一些不同的观点。认为不应该封锁华为 5G 这个观点呢，主要有像凯文富，他认为，他说我认为欧洲各国，英法德加欧洲一些小国，加拿大、澳洲、日本、南韩，不要在华为 5G 的议题上变为美国的第51、52、53州。现在华为已经成为2015年的亚投行，面临美国的全面抵制，但是2015年亚投行议题英国的倒戈，然后各国倒戈到中国阵营，证明打压确实是无效的。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请教秦先生了啊，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程坦先生和秦伟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关注热点话题，特朗普国情咨文提到中国哪些事儿，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